Per sospenga, una perdita sospenga. Ti pensi di sì.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！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然后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。又要在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，归为一个身体，且要存感谢心。我们再一次简单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主宰，我们在主日，就是你复活的早晨，我们在聚在你的脚前。我们知道你有话要对我们说，从昨天下午你已经说了一些的话。我们求你，既然你动了这善功，就求你成全之后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今天早晨，但有一些话就能落在我们深处，让我们行事为人真实能与我们所谋的照相称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心愿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这一年活在你面前，但这一年是一个真实我们行事为人都能配得上我们所谋的账，所以我们仰望您在今天早晨，你还有未尽的话、未了的话，我们就继续的说在我们深处。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我们每一个里面说话，听我们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
阿门。
刚才我们读到第几的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那里讲的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呼召，而我们从昨天下午开始，我们特别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我们怎样能够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。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，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蒙的召恩召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我们昨天呢就有了一些解释。那么特别讲到我们所蒙的召，我们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七次讲到双重的呼召。我们知道所谓召就是呼召一个人来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些我们爱神的人按着神的旨意被召来，原来神有个旨意，神要完成他的旨意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呼召我们来，目的就是叫神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每个人都变成蒙召的人。那么当我们蒙呼召的时候，主当然呼唤我们。所以比方说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然后你要把你儿子独生的爱子，那么你到摩利亚山去把他献给神。所以这是呼召。在这里我们主叫一声亚伯拉罕，神叫一声亚伯拉罕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蒙召的。好，那么圣经里面呢不只是讲的亚伯拉罕，那么有一次特别圣经讲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这就是创世纪第22章。然后到了46章又有一次神呼召雅各，那一次叫雅各，雅各。然后第三次圣经记载的时候，就是摩西，刚好摩西在旷野里面，他看见个火烧的荆棘，这个荆棘呢烧了烧着荆棘，火烧在荆棘上，但是荆棘没有烧着，所以对于摩西来讲是一个大异象。他刚要过去的时候，那么有声音从荆棘里面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所以这不是一生的摩西，这是两生的摩西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圣灵，为什么要这样来启示？为什么特别给我们看见圣经中有七次这么说的呢？然后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0节那里，我们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所以在旧约里面，你看见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到摩西到撒母耳，他们都得到，他们不是神叫他们一生， 神叫他们脸生。那么新约也这样，新约是开始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我们的主对马大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。”马大很爱主，他的侍奉是高标准的侍奉，所以他没有想到他天然的能力达不到、办不到的，他的心真是向着主。但是结果呢，他就把一件事情就变成许多件事情，所以主就呼召他，要叫他简单，要叫他做基督徒要越简单越好。外面是马大，但是里面一定要做玛利亚，所以主就呼召他马大马大，这又是一次上升的呼召。然后你还记不记得，就在那一天最后的晚餐，你还记不记得主告诉门徒们说，没有多久以前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就要羊一被击打，牧人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。那个时候彼得说，众人就是跌倒，我总不跌倒。那个时候主就对彼得说，西门西门，主没有说彼得彼得，主说西门西门。你还记得吗？当第一次主遇见彼得的时候，主说西门巴约拿，巴这个儿子，你是约拿的儿子，你是天然人。那所以每次主说西门，说就是还没得救以前，还没蒙召以前，那个光就叫西门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你要叫基法，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。虽然你是泥土，但是呢，在主的手中要变成一个活石。那么等到将来到永世的时候，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看见在那个城，这个新耶路撒冷，十二个根基，第一个根基就是彼得。所以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，彼得主呼召他，不只是叫他从泥土变化成活石，而且活石最后变成宝石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召彼得的意思。但这一回呢，就是说西门西门。那么这是二十二章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。还有一次就是扫罗扫罗。那么你还记得吗？扫罗往大马的路上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所以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扫罗，全本圣经里面一共有七次讲了双重的呼召。那么圣灵就用这双重的呼召解释给我们看，我们所蒙的召是怎样的恩召，然后你们知道我们行事为人怎么能配得上这个召，这配上这个恩召。我已经讲过一个比方了，比方说今天国家呼召你做代表这个国家的大使，在这么多人中间，现在你看有一个责任放在你身上，在这么多人中间，你特别被划分出来。现在呢，国家给你很大的使命，你出去的时候就代表整个的国家。所以现在从此以后，你不能说你从前怎么喝酒，你从前怎么娱乐，现在不一样。你一举手一投足，你要和你所蒙的召要相称才可以。你既然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大使，你一举手一投足一定要和你所蒙的召相称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也是基督的大使，就整个世界来讲，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一个召，我们要把福音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么想想看，我们既然是大使，是基督的大使，那么现在我们蒙召来完成这个工作，所以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行事为人就能和我们所蒙的召相称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到底我们所蒙的召是什么。那么我们昨天下午用了两堂的时间，因为时间很有限，所以我不可能把昨天的再重复一次。但是呢，我们愿意把很简单的重点点给大家看，就是说从整个七次的双重呼召里面，我们大概知道我们蒙的召是怎样的召。那么从新约的马大马大到西门西门到扫罗扫罗，你看见马大也好，西门也好，扫罗也好，都代表天然的人。你记得本来保罗叫扫罗，后来才叫保罗。 这个彼得本来是西门，后来才叫彼得，才叫彼得。那么这回呢，主没有说玛利亚，玛利亚，应该是马大，马大。所以无论是马大，无论是西门，无论是萨摩，乃是代表这个天然的人。所以神呼召我们，乃是要我们从我们天然的里面出来，要从天然的里面我们拯救。所以这是主把我们从哪里呼召出来。那么呼召完了，那么一面我们看见从哪里召出来，然后我们要看我们进到哪里去。所以启示录，所以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，然后雅各，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撒母耳，还有就是最后的还会摩西，然后撒母耳，就给我们看见到底主呼召我们要叫我们进入什么。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乃是个殷勤之人，主呼召他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亚伯拉罕就告诉我们说，这里有个呼召，叫亚伯拉罕能够相信神，因为他相信神，所以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你记得，我记得有一次神把亚伯拉罕带到户外去，那么然后叫他往天上看，叫他能不能数众星，然后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也要如此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亚伯拉罕相信神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神就以此为亚伯拉罕为义。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义行成义的，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表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蒙的召乃是叫我们属耶稣基督，这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。义行成义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神里，所有的罪人都不可能站立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一信称义，我们得了一个地位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因着我们在主里蒙悦纳，所以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这叫一信称义。我记得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能活在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们瞻仰神的荣耀，那么很自然在我们身上就结出圣洁的果子来。所以我们所蒙的召不只是因信称义的召，我们不只是呼召我们称义，也呼召我们成圣。称义是地位，成圣是根据那个地位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活在神面前，我们自然里的生活是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主不只呼召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主也说雅各，雅各。那么等到主呼召雅各，雅各的时候，我们晓得雅各刚好是他听见他的儿子还活，约瑟还活着，所以他急急忙忙的要去见他儿子。他本来以为他儿子死了，已经被十岁了。想想看，任何一个正常的父亲，当他听说他儿子死了，儿子还活着，而且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你说难道这个做父亲的会说让我去祷告祷告，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所有的父亲很自然就动身，很自然的很快的就到了埃及。但这一次对亚伯拉罕，对雅各来讲，发生了一个从来没有发生的事。结果雅各到了半途一个地方叫别是巴，他就停住了。那根据神和他对话，我们叫他忽然爬起来了。雅各神经很粗的，雅各从来不怕，他最多怕他自己利益受损失，他应该不会怕。所以对雅各来讲，他只要一定决定好要去埃及，没有多久你看他一定在埃及，这个人停不下来。只要他说要做，没有一个人能拦住他。但是半途你看见雅各忽然停住，他带着主一座堂，他要询问神，到底去埃及是不是神的愿意？神不是答应说他的后裔要在海边那么杀那么多，但是他的后裔所承受的地不是埃及，所承受的地乃是迦南。现在迦南满了饥荒，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，现在雅各就连根就拔起？如果他们都到了埃及，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办呢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雅各怕，不但是怕自己利受损失，是怕神的旨意不能成就怎么办？他听说他的祖父下到埃及蒙羞了，他知道他的父亲也要下埃及，神拦住他，他忽然怕起来，到底埃及是下埃及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所以他在那里寻求神。你看见凡是受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可见现在雅各长大了，他本来是毛毛虫，是在两度空间里爬来爬去，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想要把他变成以色列，能与神一同作王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毛毛虫经过变化的结果，最后呢就变成一只蝴蝶，能够翱翔在空中，这就是他所做的梦。你看见吗？当他离开家出走的时候，他所要的就像那个城，他所要的就要能够得着这个世界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他根本不知道天有多高，不知道地有多好，他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第三个空间，他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一个空间是指向天的。他本来以为能够得到全世界，拥有全世界，他是最富有的人。他不知道说有一天你看见神给他所蒙的照，那是叫他们翱翔在蓝天之中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这虫雅各，既然神称他做虫，他最大的范围不会离开那两度空间的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所蒙的照，不只是叫我们一心称义，我们所蒙的照也分别我们，能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雅各现在能够被神分别出来？本来他从来天不怕地不怕，他本来根本不会停下来，现在停下来了。现在你看见神在他身上开始工作了，最后果然神把他从毛毛虫变成蝴蝶，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他生下来时候匆匆忙忙抓着哥哥的脚跟，他死的时候匆匆如龙，能够扶着杖头进来神。从前他要的祝福，他要抓住全世界所有的祝福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连那个时候最大的法老在这一个雅各的面前忽然低下去，雅各能为法老祝福。所以我们看见时候，神不只呼召亚伯拉罕、亚伯拉罕，神也呼召雅各、雅各。所以主呼召我们，不只叫我们属耶稣基督，主呼召我们，也叫我们成为圣徒。这就是如果我们读罗马书很清楚的。那么等到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这些爱神的人，就是爱神的旨意蒙召的人。那么结果，神在我们现在做什么事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们所蒙的召，不只叫我们一心称义，本来是罪人，现在感谢主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我们居然能蒙悦纳，能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心称义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主还呼召我们能成圣，能过圣洁的生活，但是不够的。这个不过是把我们带到，就是带到这个人堕落以前那个伊甸园的情形。人虽然没有罪，但人里面还是虚空的，所以人需要是生命中的果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就能彰显基督的谦卑、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。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他的荣耀，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蒙召，我们要磨成基督的形象。现在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谦卑，能看见基督的温柔，能看见基督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蒙召的目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行事为人是和蒙所蒙的召相称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能够站在神面前，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，能够活在神面前，这是我们的生活。而且因着我们活在神面前，我们瞻仰他的荣美，那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吧，我们很自然被分别出来， 那那个生活当然是个圣洁的生活，但是不止如此。我们一举手一投足，主最后他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么很自然的，我们是没有荣耀的，但是在我们身上人看见荣耀。所以不只是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也因信得着荣耀。我们好像月亮一样，月亮是没有太阳光的，月亮的光都是太阳光，窗前明月光，光不是月亮的光，是太阳的光，乃是当月亮脸向着太阳，就吸取太阳的光，然后反射太阳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不只是因信称义，不只是因信成圣，也因信得荣耀。那这是为什么？神说摩西，摩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记得吗？经过80年以后，人一生不过是70岁，最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现在摩西可以说到他人生的尽头，到天然资源的尽头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就是火烧在荆棘里，那个火代表神的荣耀。摩西他自己就是一个荆棘。你看见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妹子在荆棘中。所以百我的妹子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，你在百合花在荆棘丛中，只有荆棘叫百合花受伤，不可能百合花叫荆棘受伤。所以摩西还以为他是埃及的王子，结果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我们的肉体都像荆棘一样。我们以为我们对每个人都好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把这个弟兄绊倒，明天我们另外一个弟兄绊倒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我们以为我们受了教育，我们以为我们受了一点属灵的栽培，我们应该属灵，我们应该能够帮助许多人呢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手中的工作，一面我们在那里建造了5公尺，结果我们自己又拆掉了3公尺，是肉体拆掉我们手中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让经济，如果我们不过是经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摆在神的手中有什么样的用处？没有多少的用处。所以这个时候经济会想说，我现在最少还有最后的用处，那个用处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能在几秒钟之内，我最少可以做燃料。这火一烧以后，结果你看在几秒钟之内，我虽然被消耗了，结果把光给了这个世界。所以现在经济他有一个奢侈的盼望，他就希望说我什么用处都没有，但是最少我能够燃烧自己，能够照亮别人。这是摩西以为可他可这样做，结果你看见那个荆棘先被火烧着，就是火烧了荆棘，但是荆棘没有烧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说现在荆棘非常有用，因为它只是托住荣耀，神的荣耀，但是非常没有用，因为神根本不用它做燃料。所以摩西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要把你鞋脱下来，因为只有奴隶是穿鞋的。你不要以为你来的是埃及的王子，神非用你不可。你如果来侍奉神，你给教会很大的面子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有来到面前侍奉神的人，都得要把鞋脱下来，不要把你奴隶表带来，不要把你家谱带来。主耶稣在马太没有家谱，路加没有家谱，在马可里就是没有家谱。所以今天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摩西不止鞋脱下来，还蒙上脸。他就看见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，那个异象什么？那个异象就是你看见虽然摩西是荆棘，但现在神用他，连他最后他以为的用处都没有的。你看神不用他，但是感谢主，最后的40年，摩西已经80岁了，81、82，一直到120岁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那一层的荆棘。但是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都看见荆棘丛中那团火，那团火乃是代表神的荣耀。摩西无论到哪里，乃是叫人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特别当神的荣耀遮盖摩西的时候，熊熊的火光就在我们荆棘里面燃烧的时候，到了火烧最旺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只有火，只有荣耀，你看不见荆棘。感谢主，弟兄，这就是 不止因信称义，因信称圣，也因信得荣耀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为什么神说摩西很清楚的，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，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我想这个话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我们以为这样的生活一定是很舒服的，一定是非常写意的，一定是非常一帆风顺的，然后我们自然就会长成长大。但是迟早有一天发现，为什么我们长不大？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不像我们的？最大的难处是什么？最大的难处没有别的，就是我们认为自己，我们还会失败，我们还会犯罪。如果我们的脚真正从小，每一个女孩子脚如果从小就没有用东西拦住她的话，你看每一双脚到了大的时候都是非常美丽的一双脚。但是呢，在中国古时候，你看那个小孩一开始，女孩一生下来，然后就脚就用裹脚布把它包起来，所以到了20岁的时候，13岁今年不错，但是你看见说那个脚就永远长不大。是什么拦阻那个脚不能长大？那就是我们的裹脚布。我们的肉体就是又臭又长的裹脚布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问过我们得救多少年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会卖老，我们倚老卖老。我们给年轻人的印象就是说，你看我已经蒙了20年了、30年了、40年了。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说，我们得救40年不错，你在主面前真实的光景有多少年？第二次，许多的光阴浪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肯背十字架，结果让肉体掌权，结果我们就失态，结果我们就失去许多的见证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教会里面充满失败？为什么神的儿女充满失败？为什么领袖充满了失败？没有原因。我们一直，你看见说，我们到底是罪人蒙了恩典。所以一点来讲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生命应该是没有瑕疵。但是你会产生一个错觉，以为是教会会失败，没有这件事。教会照样会失败，只要你和我这样的罪人进到教会里面来，你看弟兄姊妹。如果你看见说很自然的教会当然不是了，有人在追寻一个完全的教会，他找来找去他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教会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也许一个教会几乎是完全的，但自从他参加了那个教会就不完全了，这个蛋糕里面就居然有一群苍蝇。所以我们觉得在教，我们当我们过教会生活，我们总觉得难处，这个人的那个人是领袖，是这个长老是执事的，我们都忘记了最大的难处不是别人，最大的难处是我们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是没有见证，乃是见证荒凉；不是没有教会，教会没有进堂供养。道理我们都懂，牌子我们可以挂得越小越好。你看，当我们推车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上面要写“荣耀归神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广告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把神的名高高的举起。但是当你坐在那个方向盘的后面的时候，你开那个福音车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少的责任在背后吗？你如果犯错的时候，你看就把神完全带走了。但你犯规的时候，当你超速的时候，当你做不该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明明写荣耀归神，就反而叫神的见证受了羞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很多人喜欢挂牌子，挂得越大越好，亮擦得越亮越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没有错，按着名，我们应该是活的。但是呢，就是我们实际来讲，许多是死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就呼叫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为什么？因为当见证荒凉，当祭司们懒惰的时候，是神兴起一般人叫做拿细尔人，他们只要许3个愿，结果他们就能够得着大祭司的尊荣。他们可以当祭司们荒凉的时候，结果是他们在那里维持神的见证。这是撒母耳，撒母耳不是祭司，但他怎么能穿衣不得？因为他是拿细尔人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，在旧约神用一般哪些人来取代祭司？当祭司软弱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神就呼召一般的人来维持他自己的见证。你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启示录第二章、第三章可以给我们看。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神在每一个教会都呼召的圣者，这一般人就是哪些人？他们能站在神要他们所站在的地位上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为什么？有亚伯拉罕、亚伯拉罕、雅各、雅各、摩西、摩西，现在呢是撒母耳、撒母耳。所以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呢？是得胜者的呼召。所以在马他们在罗马书里面，你看见是三个呼召，一个是呼蒙召。属耶稣基督，这是已经成立；然后蒙召做圣徒，这是已经成神；然后蒙召磨成神儿子形象，这是已经在荣耀。这是罗马书的，但是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能把教会美化，我们不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美化。有的时候读许多属灵的传记，有一个错觉。那个错觉就是，好像这个人我们得救了，他从来不跌倒一样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教会也是如此，但是感谢主。如果今天教会会见证荒凉了，那么神怎么做呢？神就呼召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撒母耳虽然是小孩子，虽然他不是祭司，他肯穿以弗德，能侍立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个呼召叫什么呢？这个呼召叫做得胜者的呼召。所以如果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能配上我们所蒙的召呢？如果你看见你今天教会荒凉，你不是指责，你不是责备，你不是怪这个人怪那个人，你要教会今天所有荒凉，就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我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，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要许一个愿，那个愿是什么？是特别的愿。世界上的人可以清酒浓酒都喝，许多人可以爱世界，但是你拒绝属灵的快乐。不止如此，你看见说，今天如果你让头发长长，你就好像披戴基督礼辱一样，好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而且你不肯靠近死尸，换句话说，你看见了我们拒绝所有肉体的污秽，所有肉体污染我们都拒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很自自然然的在教会中会做得胜者。你得胜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得胜，为了你自己得胜，你的得胜乃是为了全教会来得胜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的呼召是一个完全的呼召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亚伯拉罕，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直到扫罗，扫罗。好，那这是一面。但是还有一面呢，你会觉得很稀奇，就是当你读到启示，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，那么你才知道说，原来呢，第一章，因为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被召，我们第一章才是讲到神在自己所定的群，就是基督，那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，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也变成了神的产业。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、亚伯拉罕一直到扫罗、扫罗所告诉我们的。可是到了这个第三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神不止在自己里定的旨意，神也在基督里面定的旨意。那个旨意是什么？乃是教会，借着教会，那么要让天上执政掌权的能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根据这个旨意，如果我们被召的话，那么这个召是什么召呢？是团体的呼召。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基督今天基督把平安赐给我们，叫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我们原是蒙召归为一个身体。所以现在的呼召